本特辑与冠能普瑞纳合作播出。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平常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猫咪的 case 啦，所以我大概都会除了看它走路的姿势，或者是看它在家走路的影片之外，我也会关心一下它现在目前的饮食状况。偶尔就会听到就是说，他最近吃的怎么样，他说哦还好耶，就昨天两天有吐这样子。然后说有吐怎么会是还好呢，他说还好，他都这样子啊，大概每个月或者是每周都会有一次的呕吐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跟狗比较起来，这个猫咪的状况就会很容易被视为正常，因为狗不会有理毛的这件事情，所以狗一旦有呕吐的问题，通常就是有一些状况，不管是消化道有敏感或是不是有乱吃东西这些事情发生，但有呕吐这件事情就会被视为异常。但猫咪好像比较模糊一点，容易被忽视掉说这件事情好像是异常的。那怎么样才会是觉得是正常理毛的吐毛球的频率？
在门诊的时候，狗狗呕吐这件事情可能是短时间内吐个一次两次，其实家长都会超级紧张说他刚刚吐了，或是他今天吐了，所以我带他赶快来看一下。但猫咪呕吐这件事情其实经常被忽略，因为我们都知道猫咪它会去整理它的毛发，所以不管是短毛或是长毛猫，特别是长毛猫，我们会更常看到它们可能会有一些吐毛球的习惯，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猫咪偶尔吐一下，好像觉得还好，会看到，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
对，根据研究的数据统计来讲，其实有 35% 的猫咪家长呢，他们因为猫咪长期吐毛球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有点困扰的。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稀松平常。刚林是有提到说，家长在家里有提到猫咪它呕吐的频率大概是一个月一次到两次，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区别说吐毛球的频率要怎么样，我们可以稍微再观察一下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赶快去做一些处置。正常来讲，吐毛球的频率不应该超过每周或是每两周一次，而且它吐出来的东西呢，应该要呈现一个圆柱形的毛球样，不应该是混杂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它吐出来的一些呕吐物是不是呈现像刚提到的圆柱形的毛球样。如果是这样，它可能是因为毛球这个问题导致它呕吐。但是如果它呕吐的频率是更高的，比如说它一周就吐个两三次，或是它在两周内就吐了比刚刚提到的更频繁，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不是说可以再观察看看的情形。
对啊，这就是吐的内容物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单单的毛球而已，它如果有混杂的食物或者是吐出来是水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异常了。
或是它吐出来的甚至是有带血。先讲一下呕吐的定义好了，呕吐它指的是胃内容物的主动排出，所以通常呢会先看到它可能会有一些干呕，然后再来就是它肚子啊会很用力的收缩。那我们看到猫咪常常它们呕吐的时候比较少会看到干呕，我们都看到肚子很用力的
在收缩吧，
很用力的收缩，脖子就会
往前伸
往前伸，然后再用力的收缩几下它的腹部之后，东西就会被它吐出来，
它就会这样子。
对，
所以猫咪呕吐的声音应该是这样子。
狗也是啊。
没有，狗不是。
不是吗？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这个腹部用力收缩这个动作啊，其实真的是蛮剧烈的。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在睡觉，
你也会腹部用力收缩？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假设我的狗或是猫他们突然想要呕吐的时候，这个收缩几下我会整个惊醒跳起来，然后把他们抬到地板因为我怕他们吐在床上，这样我很难清
可是猫咪没有那个，就狗不是有一个准备的动作，它会有声音，它会收缩好多次，所以它有
对，猫咪比较不会有
这样子。
对，
可是猫咪没有这个声音。
对，但是它还是会有腹部用力收缩，如果它睡得离我很近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把它整只至少把它的
头，它是肚子压在你脸上是不是？
没有，它们靠在我旁边睡啊。
这样也太厉害了吧。
我对这个很敏感，因为我洗被子洗到有一点辛苦
所以你的猫咪也很常呕吐是不是？
我的猫之前有一阵子比较常呕吐，然后狗的话是还好，
所以是异常的。
对，所以其实他们一旦吐的时候我都蛮惊慌的啦。
因为要洗被子。
对，因为要洗被子。 那另外跟这个呕吐比较相接近的一些症状就是反流，或是像在狗会看到逆向式喷嚏，但在猫的话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逆向式喷嚏，那主要呕吐跟反流这两件事会比较常见。另外的话我们就要来区分说这个是急性呕吐还是慢性呕吐，因为急性呕吐它发生的频率就是在一到三天内出现多次的呕吐，这个基本上我们是很难忽视掉，因为它的症状超级
严重的，
对，就看起来是比较严重或是明显，你根本没有办法忽视说诶它有出现持续性呕吐这件事情。但我们常常会比较容易忽略掉的是慢性呕吐，那慢性呕吐它指的是在连续三周或是更长的时间之内出现频率不固定的呕吐，就是它的
这一周一次，然后上一周两三次这样子。
对，然后这个频率呢又稍微再高过于吐毛球的这个频率，所以其实讲起来很清楚，但是你实际上在观察的时候会有点模糊，因为它吐的频率不是那么高，你就会觉得诶好像前几天有吐过那么一次。那如果你今天是多猫家庭或是不是那么长时间陪在猫咪身边的，就会更容易忽略掉慢性呕吐这件事情。那另外在猫咪啊除了呕吐以外，很多胃肠道症状比狗狗来讲更容易被忽略掉，比如说猫咪的食欲不振，就是它开始出现挑食啊，或是它的没有把食物完全吃光，
这跟它饮食的习惯是不是有关系啊？
有关系。然后我觉得单猫跟多猫家庭比起来，多猫家庭更容易忽略掉这个猫咪的用餐状况，还有它们的活动力情形，然后还有慢性的下痢，就拉肚子啦。因为你如果很多只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注意到，然后还有猫咪跟狗不一样，就是猫砂盆有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清猫砂盆，他可能两天清一次或是更久，
你说已经干掉了根本不太确定它一开始是什么样子。
当然干掉跟湿的时候看外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你会很难去分辨说这个频率到底是高还低，你就只知道说它曾经有拉肚子这样子的状况而已，还有它粪便的颜色变深。我觉得粪便颜色变深这件事情兽医师想的跟家长看的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通常检查这个粪便颜色有没有变深，我们看的不只是这个，比如说假设是条状的这个大便啊，我们不是只看表面而已，我们会把它剥
开
看剖面，因为我觉得剖面的颜色才是我们更需要去注意的。就表面我们会看说它可能是不是有一点带血啊，或是黏膜，如果是变深到有没有血便或是黑便，就有没有黑便这个状况的话，其实更重要是要把它看剖面，甚至我们要拿卫生纸或塑胶袋把它轻轻抹开，看说这个大便它组成的成分是不是都是变黑的这样子。因为猫咪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耐痛的动物，比起狗来讲，所以
有隐藏自己的不舒服跟隐藏疼痛这件事情。
对，所以像胃肠道症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像是腹部疼痛啊，那这个我觉得在家里面家长会比较难去观察，因为它可能就是会跟刚提到的，就是它就活动力下降，
它可能平常就很少动，
然后你就觉得它今天好像
更少动
更少动或是它比较长时间窝在某个地方，这个其实都不是很明确的胃肠道症状，严格来讲它根本就不是明确的任何症状，它就是一个任何疾病都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这个部分很容易去忽略。然后还有它的水合状况，猫咪是不是本身有一些脱水的情形，这个在单猫家庭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忽略，但是在多猫家庭其实真的很难去兼顾那他们喝的水量是不是足够啊，这件事情
会不会就是你根本回家多猫家庭你很难每一只都报道这样子，
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很快速的知道说诶他今天比如说摸起来的感觉或者是抱起来的感觉有没有差别，除非他已经差非常多了才有可能很快速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中老年的猫咪或多猫家庭的话，会比较建议的就是要定期去监控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就是我们讲的体态评分、肌肉质量，然后还有重点就是体重啦。如果它有体重减轻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消化道的、肠胃道的疾病。那所谓的体重减轻，就是定义是在一至两周内体重有下降超过 5% 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戒了。
对，因为我们通常在描述体重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今天 4.5 公斤，下礼拜4公斤、嗯、你会觉得好像
才差个500克而已。
对啊，但是我们在这种体型越小的动物来说，我们都不是去看数字上的差异、嗯、我们会把它换算成百分比，因为百分比才能让我们更精确的知道说它整体体重落差的数字。
对啊，就说40公斤掉500克跟4公斤掉500克就差
完全不一样，完全
意义上就差非常多。
对对对，
像这样这类的消化道的问题的话，其实很多文章都有提到怎么去诊断，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就列点跟主人讲一下应该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做哪些事情。这边分成6个重点跟大家提示一下。
第一步的话，就是假设发现急性呕吐的时候，家长在家里面可以先把他的呕吐物或是排泄物先拍照做个记录，如果是比如说刚刚才发生啊，然后已经要带去就医的话，那也可以保存部分的呕吐物或是排泄物带去医院提供给兽医师，那可以帮助兽医师进行进一步的检测或是厘清病因。虽然带来的这些呕吐不一定每次都能够用这些东西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它可以帮助兽医师第一眼去排除掉某一些疾病。那同时间呢，如果他症状暂时没有超级严重的情况下，那可以先快速审视一下他呕吐或是排泄物的附近啊，或是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被啃咬的东西，或是这只猫咪本身他是不是有一些吞食异物的记录或是习惯，比如说他会不会去舔咬毛巾啊、毛线、塑胶袋或是巧拼，或是家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药品或是什么东西被他咬破这样子。
所以第二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确认家里有没有不见的东西或是被破坏的东西。
嗯，然后还有猫咪有时候也会去吃那个橡皮筋，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要再特别注意，另外记录一下它症状出现的时间跟频率，主要是频率啦。时间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它是不是在用餐之后立刻呕吐，或是它是今天或是在多少时间内吐了多少次这样子。
就例如说它是持续性的吐，或是你说用餐或是喝水之后也吐，这些时间点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就诊的时候呢，平常是在 A 医院就诊，但今天带去 B 医院，最好呢你要跟 B 医院的医师提供说最近这个猫咪它是不是有用药的记录啊，比如说是不是有吞一些胶囊啊，或是吃其他药物的习惯，那你在喂药之后是不是这个呕吐的症状是在喂药这件事情之后才出现还是之前，因为有时候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后面会再提到这样子。
第四点，然后第五点的话就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啦，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猫咪平常吃东西的习惯是怎么样的，然后最近有没有更换它的食物的记录。最好的话就是你可以把部分，不是说带几颗这样子，是把你吃的东西的那个商品的东西可以带去给兽医师参考、嗯、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食物的外包装可以拍摄记录一下、嗯、
不要带你内容物而已。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啦，
就如果他已经看起来非常不舒服，或是他的呕吐频率真的很高，就赶快先就医啦，
尽速就医
前的这些准备是当他症状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可以尽量多收集资讯提供给医师是最好的，但如果说他的状况已经不好，这些东西可以先暂缓，先带他到医院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啊，之前遇过这种止不住的呕吐，
嗯，或是止不住的拉肚子、嗯、尤其是幼年猫咪一直狂拉肚子，其实是很严重需要赶快进行医疗介入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要特别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消化道的症状跟主诉，大概兽医师就会联想到一个问题，或者是兽医师就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消化道症状就是消化道问题吗？原则上这个不应该是直接画上等号的，对吧？
对，因为其实蛮多全身性的疾病啊，它也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兽医师在做一些区别诊断的时候，不应该因为它有消化道的症状而就认为它就只是消化道问题。
我觉得这个概念听起来会拗口嘛，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简单来讲，就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把基本该做的检查就依序完成。
对，所以一般的理学检查，或者甚至我们为什么在像这样子，我们判断严重的消化道症状的时候，会去做血液学检查，因为我们可能要区别一些其他问题，排除掉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确认说，哎，它可能是消化道造成的症状。那所以其他检测也很重要，刚刚讲的血检嘛，另外就是影像 X 光片或者是超音波，也可以帮我们厘清说，哎，我们已经知道说是消化道问题的话，这消化道哪边的影像是有异常的， 或超音波，可以确切的帮我们知道说是哪里出现问题这样子。
所以医院里面我们处理的流程是，我们会先了解这个动物它整个的病史，就是刚刚有提到家长带来的这些资讯啊，我们做完一些理学检查，还有就看一下生命迹象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可能会看它症状，它整体的状况。有时候血液检查它是帮助我们排除掉，比如说就像是肾脏疾病，它有可能会造成相似的消化道症状，它可能造成消化道的溃疡，那我们看到就说哦，它可能一样是会有一些黑便啊，或是其他的消化道不舒服的问题，所以在血液检查的话，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先排除掉像这样子造成全身性疾病的问题。再来的话就是会做 X 光片的影像学检查，或是进一步的超音波影像检查，排除掉可能会造成一些急性阻塞的问题。在门诊的时候啊，有时候家长会说啊，刚刚不是拍过，或是前几个小时不是才做过超音波检查，那为什么要重复做这些事情？因为假设他今天是堵塞的话，影像上的变化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看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明确，那我们就要
刚开始的时候，
对，因为如果是急性的完全堵塞跟部分堵塞，或是一些线性异物造成的堵塞，这个的话呢都是
最基本我们可能可以知道的。有些像这种状况在初期的影像可能不会有太显著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可能会反复的去做像这样的影像检测，去确认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阻塞的问题，而且这个是在前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时间重复的去做的。
当有异物阻塞的时候，它是需要进行紧急手术，或是像线性异物阻塞的话，它是需要进行紧急手术去处置的。所以我们会反复的确认说，这个动物它到底需不需要外科手术的介入，是不是没有处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肠穿孔的风险。所以它比较不像是血液检查，你数字出来之后它是比较明确的结果，但是影像学呢，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变化性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手术前会反复的进行确认，他是不是要立刻推到手术房里面这样子。
记得有一个 case 是他的东西在术前的时候已经推到大肠了，后来是不用手术就出来了，那在术前再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反复的检查是很有意义的，
它会帮助我们决定手术的时机点以及是不是需要手术的介入。那在消化道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先把这些紧急危及生命的状况先排除掉，那其余的呢我们可以先针对症状进行控制，或是再进行其他更进一步的检查，或是去调整它的饮食。刚刚有提到的是我们大概会做诊断的顺序还有处置的优先排序。一般来讲，猫咪它比较常见的胃肠道问题会有哪一些？首先的话，我们先从年轻猫咪看起。所谓的年轻猫咪不是那种幼猫啊或什么之类，就是两三个月，大概就是
说成猫这样。
对，至少比较常见是六个月以上，然后但是它又不像三四岁的猫咪这么成熟，大概就是在这种年轻阶段，但大概不到壮年。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先排除掉因为异物造成的胃肠道阻塞，特别是有一些异食癖啊或是吐毛球习惯的猫咪，因为其实大量的毛球累积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胃肠道阻塞。那我们现在提到的是急性完全阻塞的情况会需要优先被排除，因为如果你没有先进行紧急的手术处置，就可能会有一些肠道坏死、穿孔或是腹膜炎这些有生命风险的情况出现。那平常我们会看到造成阻塞的原因，除了有刚提到的异物，然后塑胶袋啊、巧拼啊等等这些玩偶，就是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但猫咪会去咬的。另外的话就是线性异物，我自己一直觉得啦，就是线性异物好像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常见，因为我本身不太会缝衣服，然后我也没有在做什么手工活，我
所以你家没有毛线，没有这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棉线这样一卷的。
对啊，我家就比较没有这些东西啊。就你知道因为外科医师其实在这个针线活上面并不是非常的灵巧。
不会啊，我觉得我蛮灵巧的，我缝的东西都比我太太缝的好。
但是你是用一般缝衣服的方式缝吗？
我是用缝皮肤的方式
缝啊。
对啊，可是我缝的很好啊。
对，但是我会说，就是我在跟其他的同学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们
这针为什么是直的，
对，我们会用外科节在那边缝那些衣服，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一般缝法，所以
不然我觉得还是灵巧的，就你可能看一下 YouTube 网络上怎么缝就可以缝得很好。
对，但是大家习惯上还是
可是我太太缝得很荒谬，
你这样子你为什么要你夸奖自己就算，为什么要贬低你太太？
没有，因为真的很荒谬。
没有，我发现我们很多外科兽医师都是用外科节在缝衣服，就是裤子破洞啊，或者是刷手服那口袋被扯开，我们都是这样缝。好，这不重点，重点是我就下意识觉得我们其实在家里面这个针线其实是很少的。
哎，所以说如果你自己真的有在做这针线活动，特别小心就是了。
对，因为
啊，还有就充电线有可能吗？
充电线比较少，
就比较粗。
对，比较粗。万能普瑞纳低敏饲料配方，让饲料成为最好的保养品。
新鱼低敏肤质及肠胃保护配方，配合功能性主食餐包，
具有专利 BC30 活性益生菌，每公斤 13.2 亿菌落数，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
菊苣纤维益菌生，帮助吸收所需营养素，有助于益生菌生长，增进肠内菌丛平衡。
国际大厂制作，达到全球食品安全促进会 GFSI， 确保原料品质新鲜、高品质且符合安全标准。
透过干加湿食双重搭配，帮助猫咪维持日常免疫力。
因为猫咪的舌头上面有一些倒刺，所以那种像毛线啊，或是像缝衣服的那种棉线，它其实是很容易，就是线性衣物为什么可怕，是因为它常常是被勾住在某一端，然后另一端往下跑，那它可能卡在一个位置，就是那个线没办法完全下去，但是你的胃肠道特别是肠道它还是会有收缩，所以在这个一端被勾住然后一端往下走的情况下，顺着肠道收缩的情况，它那个肠道就会被拉紧，就常常他们会形容就有点像我们女生绑头发，就是会就是有那个什么大肠圈哦，绑在手上那种。
你是大肠圈哦，怎么那么难听？
对，难听啊，我以前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蛮难听的。对，它就是变得这样挤在一起皱皱的，那这个没有赶快紧急处理的话，可能都会造成肠道坏
事，大肠圈就会破掉。
对，就常常不是大肠啊，只是说他的肠道就可能会坏死。我觉得在门诊这几年来我比较常见的，除了刚刚提到这些异物以外，那另外比较常见是因为肠胃道的肿瘤造成它一开始可能就是部分的阻塞，但是它初期没有发现，有时候到门诊的时候它已经几乎是完全阻塞的状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手术的决策跟介入其实就还蛮重要的。
然后再就是比较常见胃部的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些发炎问题，像是胃肠道溃疡、胃炎啊，或是炎症性的肠病或大肠炎等等。虽然就是这个猫咪在自发性溃疡的情况没有那么常见啊，
猫咪它自发性的胃肠道溃疡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常见，因为像人的话可能会有压力性的胃溃疡啊，可是在猫咪的话相对是比较少见。但是就是我觉得要很注意的一点是，因为猫咪啊它本身是对味道很敏感的动物，那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就是在喂口服药的时候我们尽可能都会用胶囊就是给药，因为避免然后或是掩盖这个药物的味道。但是在给药之后其实最好是养成一个习惯啦，就是你给药之后一定要再喂水或者给少量的肉泥点心，帮助猫咪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避免让这个胶囊呢卡在食道，造成因为给药这个依源性的食道溃疡。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荒谬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这在临床上超级超级超级常见，它一旦食道溃疡之后，看它这个卡的时间还有里面的药物内容成分，就是在严重的时候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食道狭窄，它就要去做食道气球扩张术。就算它做这个食道气球扩张术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甚至有可能在做这个食道气球扩张术的时候食道是有可能会破裂的。所以这件事情你只要一个小动作，就是在给药的前后，特别是给药后一定是要给水或是给他那个点心，确保他有吞咽下去，就可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特别是在给某一些类型的抗生素，这是猫咪很常用的抗生素，因为这个味道相对比较重。
像我之前有些主人他们在给鱼油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是不是胶囊型的，他会把它滴在胶囊里面然后再把它喂给猫咪吃，因为他就不喜欢那鱼油的味道。
可是你那个油滴进胶囊，胶囊不就会化开吗？
它就滴进去赶快立刻喂啊。
哦，但给药之后还是要
有，它还是会给水啦。我觉得养成习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就变成很自然的动作，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换成人想嘛，你今天吞药之后你不喝水吗？
我不喝。
你不喝水你怎么吞下去？
我有时候很懒啊，我就是真的吞那个药完之后就这样子，
不会干干的就卡住吗？
用口水。
那你口水量很多、欸、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会卡住
哦。
然后就像猫他们这个抗生素啊，就是 doxycycline 跟 clindamycin 嘛、嗯、因为它这个药物它很多种剂型，像 clindamycin 它就有出口服液体类的，那这个是专门为猫咪设计，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避免因为它吞那个胶囊的时候造成它食道的伤害啊。那我觉得今天不管是给什么，反正你就是习惯性的再给它一点水啊，或是肉泥点心。那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猫咪喂药技巧的影片，很多兽医师也都有分享怎么样骗猫咪吃药，就先给它吃一点点翘肉泥，然后在过程中呢你就偷偷把那个小胶囊就放在那个肉泥上面，它就以为还在吃肉泥，它就傻傻把这个胶囊吃进去，然后他再吃一点肉泥，所以这过程猫咪是舒适愉快，然后吃点心的感觉，你不会因为喂药造成猫咪很大的紧迫，那你也避免了后面造成食道溃疡受伤的这个风险。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猫咪它本身的自发性胃肠道溃疡其实是没有那么常见，除了刚刚有提到这个因为药物造成的这个医源性食道溃疡以外，他们的胃肠道溃疡常常会跟癌症啊或是慢性肾病是比较相关的，但是跟狗比起来其实猫咪它胃溃疡的症状是更不明显，狗它的不舒服感会是比较明确，或是它呕吐频率相对比较高，但是在猫咪呢它可能会出现突发性的消化道出血，或是前面有提到的它的粪便颜色就会变得很深色，或是黑便，或是像沥青一样。所以
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过要把粪便
就是把它抹开啦，
对，
就抹开，虽然很恶心但是这就是你观察它一个好方法、嗯、而且你就不要徒手去抹开，就带个、就是、
谁会徒手把它抹开，
对，正常也不 会,
不会，
但是我意思说就是用个塑胶袋啊、嗯、或者把它抹开，你就观察一下，其实就是一个小动作，它可以帮助你发现猫咪它可能有的不舒服。另外的话可以观察一下它是不是有黏膜苍白的情况，那黏膜苍白的话最简单就是看它牙龈的颜色，或是去按压一下它的牙龈，
从白变粉红的时间，
就是你压下去之后，这个我们叫微血管再充盈时间，就 CRT， 就是压自己的牙龈也是啦，就你下压之后它稍微变白一下嘛，但应该很快就会变回粉红色，所以这也是可以稍微观察、嗯、那如果它不给你压的话，你至少翻开它嘴皮看一下它的牙龈。我觉得猫咪跟狗比起来，就是因为像有些狗啊它是口内的一些黏膜颜色是会有深色，所以
你说有点
就有一些斑啊，对，有一些斑，那它没有那么好观察，但猫咪大部分它应该都是淡粉色的、嗯、除非是有一些口炎的猫咪那算是例外，但是大部分的猫咪你就是可以直接去观察它牙龈的颜色，看它是不是有黏膜苍白。那就刚刚提到这种短期或是长期的呕吐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胃炎，短期发生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啦，就比如说吃进去的东西啊造成它的一些刺激性啊，或是寄生虫啊，或是感染。长期的话有可能是免疫性或是癌症。在猫咪其实免疫性的胃炎没有想象中少见，那比较常见的话就是淋巴球性的浆细胞性胃炎或是嗜酸球性胃炎，但通常它还会有合并有一些其他的消化道症状或是特征，那这边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而已。
好，那我简单也再讲一下、嗯、第三个就是炎症性肠病，就是我们知道的 IBD 嘛，
对，
它是一个猫咪算是也算常见的肠胃道疾病，没有特定的年龄，所以各年龄层都会发生，没有特定的性别或品种，不过统计上来说纯种猫咪的发生率是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在这疾病诊断上其实相对非常困难，因为你可能要排除掉很多就类似的疾病，然后必须要去做采样才会知道，然后它消化道的症状是反反复复的，不过它的共通点就会知道说猫咪很有可能会有慢性消瘦的情况，所以说在这种情形的话我们会先排除掉其他比较、容易诊断的一些疾病，最终是透过我刚刚讲组织采样才有办法去做确诊的，这是炎症性肠病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消化道症状就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但是这个消化道症状反复出现嘛，它体重一定是会下降、所以定期监控体重是超级重要的，
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非常非常重要。
对，然后另外要提到的就是中老年的猫咪啦，还有罹患有猫白血病的猫咪要特别注意到胃肠道的癌症，特别是消化道的淋巴癌。消化道淋巴癌其实超级超级超级常 常见。一开始他们的症状会跟刚刚提到的炎症性肠病有点类似，它会有反复的消化道症状或是反复的这些慢性胃肠道症状，但是重点就是体重会下降，所以在诊断的过程基本上跟炎症性肠病是
类
似的，
所以最终也是需要做组织的采样才有办法确诊。
对，
然后第五个是比较常见的猫咪的肠胃道问题，就是便秘这件事情。但便秘也有分很严重的或者是比较轻微的便秘啦，通常比较轻微的可以透过饮食或大量饮水来把这件事情改善，可是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其他手段，不然它有可能会造成巨结肠症这样子。
就像人啦，就是你水喝不够多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便秘的情况。人会有巨结肠症吗？
也有啊，
也有哦。
对啊、
哦、
你有结肠吗？
也
说什么？
没有，只是因为
这听起来很像平常在诊间听到的话，哈，猫咪也会白内障哦，这种。
没有，我只是好奇问一下、哦、就是这个发生率是很高还是很低？因为其实在猫咪的话便秘这件事情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常见、嗯、那我记得我们以前时不时就会遇到，应该是说一旦我们的病猫里面有一只它有巨结肠症这个问题，基本上它就时不时会回医院报道啦、嗯、因为它除了饮食的调整以外，它平常的饮水量一定都是要超级注意，千万不能让它有脱水的情况发生，因为一旦它脱水它大便可能就是不容易大出来，那他就会来医院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就需要镇静，然后把他的粪便就是
挖大便
啊，对啊，给挽出来。所以我们都会一直去提醒他们说要特别注意避免这个情况。如果说有一些猫咪它是有可能有这个倾向的话、嗯、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叮嘱他们说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它的饮食跟饮水，因为一旦变成巨结肠症它就是
回不去了。
对对啊，就会回不去了。我只要想想，我现在脑中就浮现就是我们帮他挽肠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很痛苦。
对、
嗯、就是我们痛苦，猫咪也痛苦啊，就是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那其他还有一些胃肠道症状的病因啊，因为这病因其实超级超级多，那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些大概的介绍。那其他还有一些传染性的肠道的冠状病毒啊，或是胰外分泌不足、甲状腺功能亢进，那可能这是相对少见，不过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胃肠道症状的一些疾病。最后还有一个是很重要但是也很难诊断，就是他们的胃肠道吸收不良。这个吸收不良指的是他们的消化吸收或是这两个都受到影响，所以让猫咪它的营养吸收不全，多数它其实是因为小肠的疾病造成的。病因的话呢，就有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以上很多原因，因为基本上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或是病因它都会造成它们的吸收不良，但是
受损之后吸收不良。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吸收不良这件事情啊，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直接跳到说哦它就是吸收不良，就是也是它要把很多东西给排除掉。那但是这个吸收不良它比较讨厌的事情是它的胃肠道症状不一定会出现，它可能就是只有出现慢性的体重减轻这件事情。所以综合我们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可能的病因啊，我觉得家长他们在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去确认他是不是有慢性的体重减轻，然后呢就是我们兽医师在做诊断，其实除了排除掉可以被排除掉的疾病以外，其实病史就是这个猫咪它发生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呕吐的内容啊等等，它发生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比起狗狗来讲，猫咪食物不良的反应或是有炎症性肠病的猫咪，它们肠胃道是更加敏感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诊断排除的过程中怀疑猫咪它本身是有食物敏感的情况，饮食的排除试验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诊断检查。但是这个在猫咪我觉得执行上会有更大一点的难度，因为狗比较可以去控制定时定量定餐，大部分的狗比较不是多狗家庭，猫咪是多猫家庭，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进行饮食排除试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所以其实就是要跟兽医师讨论啦。所以整体而言对于猫咪的胃肠道症状来讲，我们刚听了这么多，听起来它症状几乎都大同小异，所以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找到它最主要的病因，针对它的病因呢去做处理，才有办法算是完全控制住这个疾病。不能讲根治，因为癌症的话是不可能根治的嘛。其他胃肠道症状我们治疗的主轴就是改善它的呕吐啊，然后另外很重要就是要校正它本身脱水电解质不平衡的情况，以及 要去改善他们因为长期胃肠道症状造成的营养吸收不良然后体重减轻的问题，所以在治疗的算是手段上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我们长期控制的目标方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相同。刚刚有提到找到病因是很重要，但是其实在有一些情况下猫咪有出现这些症状，但是我们带到医院里面做了这些健康检查之后没有明显的异常变化，甚至它的体重也没有明显的减轻，在这时候呢我们就跟家长讨论说我们可以试着换它的食物看看，然后或者是家长他自己就会问说那他现在看起来一切都好，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他的确就有出现这些问题嘛，只是我们整体检查起来都 OK， 重点是体重也没有掉，家长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给他吃一点益生菌，或是我要给他吃什么东西比较好，选择上应该怎么样去挑选。然后我们其实常在讲说益生菌益生菌，但是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或是现在有一个比较新大家会提出来就是益菌生，以前我们都讲给他吃益生菌，但现在会讲说给他吃益菌生，这两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就我因为我看字会跳字，所以有时候
你都看到益菌益菌这样子，
我一直看到两个看起来都是益生菌这样子。我上次有一次看一篇文章，我想说为什么他一下想这一下讲那个，然后两个都是益生菌、啊、到底差在哪里，后来才发现其实益生菌跟益菌生是不一样的东西。让我有做过可尔必斯的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益生菌好了。益生菌就是肠道内的有益的细菌嘛，所以在人的话它肠道菌种可能超过500种，益生菌它的定义就是含有足量可以改变宿主肠胃道菌丛产生有益健康效益的活性微生物制品，那就是益生菌。然后最常见最常见的就是乳酸杆菌或比菲德氏菌，那这是我们用来做有一些饮品的菌
丛，乳酸菌饮品，
对，乳酸菌饮品这些菌丛。
但是我觉得这是中文上很容易模糊，但英文我觉得可能比较不容易、嗯、
英文当然不一样啊，因为益生菌的英文是 probiotics 嘛，
对，
然后益菌生的话是 prebiotics，
对，
就完全不一样的字头啊，那两个因为益生菌都是从益都是同一个字头啊、哦、不知道在说什么。
对啊，大家会听不懂你的困难点在哪里。
我的困难点就是我看字会跳字，然后跟会前后对调啊，上次在念那个药名的时候我就念错了。像这一类的益生菌的话，它还可以耐胃酸及酵素，可以依附在肠道黏膜跟肠道中进行繁殖。然后益生菌的它主要作用的基转是可以刺激乳酸导致肠道的 pH 值下降，产生有益处更多有益微生物生长的一些产物，这是它的作用，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益生菌。那什么是益菌生呢？益菌生又称益生元，它是不可以消化的膳食碳水化合物，可能有点抽象，但是其实我们平常在饮食中就会遇到这些东西，例如说某些纤维啊，或者是抗性淀粉类，它是有益肠道细菌的主要食物，是有益肠道细菌的主要食物，非常重要，所以我讲两次。益菌生的正式定义，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发酵成分，可以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定变化，那包括了组成或活性的改变，对宿主的健康和福祉有产生好的影响。那为什么要补充这个益菌生？我们通常说吃益生菌嘛，那益生菌下去之后，如果益生菌没有食物的话，它是不是应该就会死掉了，那量不会多。益菌生的目的就是要补充益生菌的食物，就是这个益菌生，所以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增进肠内菌丛的品质。
通常这个益菌生它必须具备有一些要件，
像我们在讲食物这件事情，什么是好的食物的定义嘛？所以益菌生它是益生菌的食物，那它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就是因为消化道它本身就会有消化吸收跟分解嘛，所以我们希望它在抵达它作用位置之前不要被消化吸收分解处理掉，它对这些东西具
有
一些
抗性，
所以它作用位置是在结肠嘛，那结肠当益菌生到达结肠的时候，它可以被肠道的微生物群给发酵利用，然后最后呢它可以去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所以这就是益菌生它应该要有的特点。在狗猫啊，因为它是缺乏分解掉菊苣纤维以及果寡糖这些益菌生成分所需要的酵素，嗯，就是酶啦，
酶
或酵素都可以
到了结肠微生物菌丛之后，它就可以发酵来分解这些化学键，会产生短链脂肪酸 SCFAS，那像是丁酸、丙酸、乙酸等等，那这些有助于降低肠道的 pH 值。
为什么要把这个 pH 值下降？主要是因为在这种酸性的环境底下呢，就是它会更不适合这些病原菌的生长，所以它同时就病原菌少了嘛，所以它就可以同时去加强了狗猫它们在从食物里面去吸收这些矿物质或是微量维生素的能力。
然后某一些像这一类短链脂肪酸本身它也有具有抗炎的特性啊，
就是在人啊，如果说他今天是有那种炎症性肠病或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时候，当给予像这样的短链脂肪酸，它会让它已经被破坏这些
肠道细胞或是肠道
加速愈合。在有一篇长达9年的研究里面有看到，当给予菊苣纤维益菌生的猫咪，有70%呢可以看到它们身体里面有益细菌是增加的，但是其他的病原菌是减少。那同样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他们会有一个对照组嘛，一个就是有给像这样子营养成分益菌生营养成分的猫咪，跟没有给益菌生成分的猫咪，这两个作为对照组跟实验组。在有给益菌生组的这个猫咪呢，它的平均寿命是比对照组的大概多了1年的时间。其实1年对我们来讲好像很短，但实际上对于这种小动物来讲，1年其实算是一个蛮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益生菌啊或是益菌生它的实际效果，目前其实还是有很多研究持续在进行啊。以目前的研究看起来，益菌生啊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给予猫咪营养的一个算是辅助工具，来帮助维持狗猫它们整体的健康。这篇讲的落落肠好像很多，但我们都简单的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如果你要详细了解这些疾病，其实这样子的介绍是远远不足，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当猫咪它不论出现是不是有慢性消瘦或是胃肠道的疾病，最重要的就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啦。
当然啦，这是我们刚刚讲到重点中的重点啦。
重点中的重点就是你要到医院就诊嘛，进行正确的诊断啊或是排除检查，同时也没有明显的体重减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讨论看看是否要进行一些食物排除的试验。食物排除试验某些情况下来它是需要排除特定的
蛋白质
来源或种类，所以这种情况算是比较特殊的。那如果说就是一般情况下，可以试着挑选看这种含有菊苣纤维啊或是益菌生的产品来进行它的饮食控制。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www.wondervet.com.tw 或是 Google FB 搜寻 Wonder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连结，请我们喝杯饮料。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拜拜。